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9725例，6人病逝，惠州新确诊7918例，1人病亡。新州各地区失业率差异悬殊，竞选民调显示工党及阿尔巴尼斯处于劣势。联邦政府宣布取消住房担保计划价格上限。澳洲选举委员会密切关注社交媒体虚假选举讯息。澳洲职位空缺数达420,000，创历史新高。澳洲正式取消出入境 COVID-19 检测要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则有所减少。4月18日，新州为新添东部新增病例11,166例，另有4人死亡。新增病例中有6802例来自快速抗原检测结果，4364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结果。新州住院人数为1576人，其中67人在重症监护病房。惠州卫生厅报告新增病例7918例，另有1人死亡。新增病例中有5457例来自快速抗原检测结果，2461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结果。惠州共进行了12,742次核酸检测，住院人数为431人，30人在重症监护病房。雪梨消息，雪梨大部分地区的失业率已下降至 3% 以下，但随着经济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各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就业差距。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雪梨西南部统计区的失业率在2月份为 9.3%，是全市 4% 的两倍几。与此同时，雪梨其他5个统计区的失业率低于 3%， 两个低于 2%。 由于调查样本较少，地区一级的失业率会发生变化，但最新数据显示整个大都市地区的就业存在重大变化。 Sutherland 的失业率在2月份低于 1%，而 Broken Hills 和 Horsbury 地区失业率仅为 1.8%， 东区失业率为 2.2%， 北区海滩失业率为 2.3%， 亦都处于很低的水平。失业率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准的其他地区还有惠西区的 5.9% 和 Blacktown 的 5.6%。 在雪梨西南部，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的影响，去年10月失业率跃升至 8%，尽管新州就业强劲复苏，但这个地区的失业率仍未改善。雪梨西南部的地方政府区域是2021年经历最严格封锁的地区之一。西太银行经济学家斯米尔克表示，行业表现的差异可能是导致雪梨失业率变化的原因之一。综合消息，一项由 Rose Strategic 为 Ceremonial Health 和 Age 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为竞选活动中毁灭性的第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选民对反对党的支持率从 38% 降至 34%， 而马里森成为总理首选。两党联盟的首选支持率从 34% 上升到 35%。 马里森的个人支持率和在经济管理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问题上的表现也有所提高。对这次竞选活动的首次重大调查显示，两位领导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逆转。莫里森以 38% 对 30% 领先阿尔巴尼斯，成为更佳总理人选。两个星期前，阿尔巴尼斯以 37% 至 36% 的支持率领先莫里森。阿尔巴尼斯上个星期一承认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当时他无法说出澳洲失业率和澳洲央行的现金利率。这项民意调查已发现了工党付出的代价。当被问及莫里森的表现时， 44% 的选民说他的工作做得不错， 47% 的选民说他的工作做得很差，导致净绩效评分为-3。同两个星期前的净评级-14% 相比，这个是一个显著的改善。当被问及阿尔巴尼斯时，35% 的人表示他的工作做得不错，44% 的人表示他的工作做得很差，这个令到阿尔巴尼斯的净评级为-9，这个比两个星期前他的支持率下降了4%。绿党的支持率稳定在11%， 选民对韩森嘅一国党嘅支持率从2%上升至4%，彭万领导嘅联合澳洲党嘅支持率从3%升至4%，对全国范围内独立候选人嘅支持率冇变，为9%。调查仲显示，喺5月21日嘅大选中，27%嘅选民认为自己仲未做出决定，高于两个星期前嘅21%。肯培拉消息，4月18日。联邦竞选活动再次升温，联邦政府宣布取消其住房担保计划的价格上限。总理莫里森宣布，无法自行筹集最低20%的房产首付的首次购房者，很快就能获得政府资助的担保。此外，在一些地区，担保额的上限比目前高出150,000澳元，而在首都城市和区域中心将多出100,000澳元。莫里森仲承诺促进国防工作，宣布投入1.24亿澳元在亨德森船厂建造两艘额外的海军巡逻艇。在前往布里斯本参加工党领袖的第一次领导人辩论之前，他将前往西澳逗留2日。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将在布里斯本展开1日的工作。他将宣布工党将研究怎样将 WJ 电台的影响力扩大到乡村地区。在拜伦港的 Blues Fest 音乐节期间，阿尔巴尼斯登上舞台，承诺对艺术节提供更多支持。很多音乐节观众起初对这位反对党领袖抱怨嘘声，但当他提出工党政策，包括对原住民的认可和增加艺术部门的资助时，亦赢得了大声欢呼。综合消息，澳洲选举委员会报告说，和2019年相比，今年联邦选举前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贴纸数量有所增加，一些候选人对选举欺诈和新冠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选举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在今年的联邦选举之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比2019年选举更多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个委员会今年一直在和社交媒体巨头密切合作，打击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这个委员会表示，社交媒体上兜售的很多毫无根据的说法和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传播的观点一致。自去年9月以来，他已将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和 TikTok 上包含存在错误信息的22条贴纸提交给社交媒体公司，导致删除了3个页面和11条贴纸，并暂停了2个账户，其中2起案件仍在审理中。而在5起案件中，社交媒体平台没发现违反服务条款，例如网上流传着虚假的说法，说澳洲人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才能投票，政党引导偏好。其他突出的虚假信息贴纸包括，有可能投出不信任票，在计票过程中原不记号会被拆了等等。选举委员会一再声明，投票官员从来不会单独面对选票，而且人们用铅笔投票，因为他们更便宜，而且不会被抹掉。选举委员会会创建一个虚假信息登记册，列出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最著名的毫无根据的说法，以及他采取了什么行动。根据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全国的待聘职位数量达到历史新高，目前有42.35万个空缺的岗位。自去年11月以来，空缺数量增加了 6.9%。 尽管澳洲国际边境在去年11月重新开放，但很多技术移民仍未返回澳洲。澳洲企业主呼吁联邦政府紧急帮助解决员工极度短缺的问题，包括提供更容易获得永久居留签证的途径。澳洲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维洛克斯表示，几乎每个行业都面临岗位空缺的压力。他表示，好明显，我们的经济正在继续增长，我们缺乏所需的人才来填补现有的岗位空缺。维洛克斯支持简化和加快技术签证申请程序，以帮助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随着联邦选举的竞选活动升温，小企业正在呼吁两大政党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优先考虑移民政策改革。澳洲小企业组织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阿罗克斯·博伊德说，数年劳动力的短缺意味着很多企业无法扩张或创新。政府的技术职业清单应尽快扩大，包括更多的职业， 例如便利店和加油站的工作者，这些岗位极需员工。坦培拉消息，从4月18号开始，澳洲正式取消出入境 COVID-19 病毒检测要求。澳洲卫生部发布声明说，从2022年4月18号起，前往澳洲的旅客将无需在登机前进行 COVID-19 检测，但旅客需要注意航空公司的要求和入境国家的要求。虽然联邦政府的要求已经改变，但入境者仍需要遵守各州的检测和隔离要求。进出澳洲的旅客仍然需要接种完两针疫苗，并在航班上和机场内戴上口罩。未接种疫苗者在入境澳洲后可能会被要求隔离，隔离费用自理。之前，所有离境的澳洲人和旅客需要在离境前72小时内提供阴性的快速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结果。澳洲的生物安全紧急状态已经在上个星期日过期，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安全紧急状态首次没有延期。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